大家非常容易去重视比较职场技能的一块，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软实力或是像自我学习的能力，像这种能力是各个职业各个行业都可以贯穿的。当你有心里有想问的，你从书中找到的答案，它就可以延伸回来在你的生活跟工作上的行动。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欢迎收听。最近工作还好吗？最近工作还好吗？是我们很常和朋友聊天的开场白。但除了好与不好以外，很多说不出口的、没有被了解的、不知道和谁说的，希望都能在这里聊给你听。节目每次都会邀请一位在职场上发光发热的来宾来和我们聊聊最近的工作与生活。今天我们的来宾呢，就是生鲜食书的创办人韦鱼。
Hello， 大家好，我是韦鱼。
其实韦鱼跟我们认识，其实是创业之后才认识。
对。
但是你的经历呢，是之前待多间知名广告公司，然后后来其实都是一直做文案的工作，创意创意文案。然后后来现在居然自己创业，其实创意人创业其实是。
蛮
对，原来是要讲这个。我这样说是蛮少见的。那我们今天前半段，我们就会来聊聊韦鱼之前在广告公司的工作。然后，其实生鲜食书有一个很大的、很成功的专案，就是独立书店。那我们今天也会来聊聊独立书店的背后的秘辛。辛酸辛苦谁人知？
好，都聊都聊。
好，那我们先请韦鱼自我介绍一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生鲜食书的创办人韦鱼。我之前呢，就是待过外商的广告公司，然后也有待过台湾的广告公司，都在做的是文案工作，然后做了大概五年六年吧，然后就出来创办生鲜食书，现在大概2年半，快3年的，明年就满3年。
OK OK， 其实像我们这里很多行销人啊，很多人都想要做文案的工作，但是大家心里会有一个巨大的害怕，是觉得好像写字赚不了钱。你怎么看这件事？你要给大家一点信心吗？
我觉得现在很难说你一份工作你只要有一个能力，你虽然是写完，可是你对设计或对画面也懂，那你至少在写起来的时候你可能会更有画面感，或者是你跟设计沟通会比较有沟通，对，或者是你文案其实你有一些商业思维，这样你在推给客户的时候，客户也不会觉得说你不食人间烟火，你就是写一些你自己开心的东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都是必须要去具备的。
OK， 那你在之前的广告工作经验里面有没有非常非常辛苦但你现在看起来其实蛮不错的经验？
如果你遇到比较传统的主管啊，或者是遇到他是硬底子的主管，他通常会磨文字的东西，他会一直要求你去磨练对一件事情不同角度的看法。对一个商品，你可能用女性视角，你要切一个文案出来，然后你用男生视角，用顾客的视角，用父母的视角。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是那个时候磨完之后对我来说蛮有帮助的事情。
哦，所以其实文案跟那个时候的磨练的心智时间这些，其实都带到现在帮助你创业。
其实我们都是过去的延伸。
嗯，
对。那以我现在来看呢、啊，虽然我做的可能好像跟知识内容、跟教育相关的，或者是跟文创相关的，以内核来看，我都是用行销或是广告的这样的能力去延展这些东西。对，我可能可以看得到，哎，哪些东西是大家需要的，大家心里可能渴望的。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从广告能力的磨练里面出来的。
你现在的创业题目《生鲜食书》，其实很多很大一部分在讲知识，
对，
对不对？你为什么想要讲这件事？
其实也跟过往的经验有关，因为我印象很深刻，我第一个案子就是做保养品。大家看我皮肤那么糟，就知道我对保养品一点研究都没有。然后其实我也不会开车。
你说你刚进广告公司的第一个案子吗？
然后其实我也不会开车，但是我就是还是做了车子的广告好几年。对，就是这些东西我都变成是我必须要去了解。对，因为一旦你写的东西跟他们无关了，现在就很容易被忽略掉。
对，
因为太大量的资讯了。
对，
所以成人之后的学习，因为我们很多学习是在大学嘛，国中小嘛，大家觉得做教育砸最多钱的肯定是在那个时候。
对，
可是其实你现在来看呢、啊，就趋势的变化真的太快了，我们在职场上我们可能今年的东西明年就可能完全不适用了，就变得是你出社会之后的学习跟了解这些状况也变得非常的重要。
那你自己怎么让你的知识可以用在你的工作里面？
像我很常讲的一个阅读的方法，就是带着问题去阅读嘛。对，就是抱持的一个把书当工具，我就是一个很实用性的方式来做这个事情。
其实我也是，
对，应该蛮多人都是，只是这种事情你不好点破，因为你要是点破了，可能就会被抨击。
真的吗？
因为就会有很多。
可是抨击的点是什么？
他们就会觉得说啊，阅读 不要用那么实用性的方法阅读啊，阅读就是无用之用啊，
慢慢
对啊，当成一种享受。但是我觉得以现代人真实的现代人的状态，或是大部分的人绝对没有那种闲情逸致做这件事情，所以我觉得那个绝对不是常态。那以我的状况来看，为什么说要带着问题去阅读的原因，就是因为当你有心里有想问的，你从书中找到的答案，它会一方面增加你阅读的乐趣跟兴趣，对，因为你才会比较读了下去，比较耐着性子读了下去。然后二方面，你从里面找到答案，它就可以延伸回来在你的生活跟工作上的行动。像我读书的话，我也会倡导大家，就是你不一定要从第一页读到最后一页，就是你可能你喜欢的话，你就先去看目录，你就从目录里面去找一章节，这个章节是你有感兴趣的，你从那个章节开始看。假设每一个人在读书上啊，他可能对一本书的耐心，好，假设我今天只读三分之一，就三分之一的时间好了，那全部都从前面开始看的话，你可能只看完前言或看完序，这本书就被你放下了。那你放下之后，你可能就不会再把它拿起来，对，或者是很久之后才拿起来。那你等于这本书你根本没有吸收到它重要的地方，对，你不如从你有感兴趣的那个章节开始看，或是那样的内容开始看，对。然后这样的话，你会更容易截取到跟你生活经验相近的，对，或是你真的想要得到答案的东西。
真的，因为像最近啊，我自己也是有一些问题，想说好像应该要把自己的一些好习惯培养起来，所以就去书局翻翻书，就是看到一本叫《强习惯》，然后它其实是一个一个小例子、小故事，然后就是挑他们看，然后譬如说他就讲到一个小方法，我觉得挺可爱的，就是你为什么没有办法每天早起？他就说因为你早起没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所以他给你一个小建议，就譬如说你可以留一件事情明天做，譬如说有一件一个 email， 小至 email， 你可以明天起来第一件事你就知道起来要做这件事，或是有一件让你很喜欢做的事情，比如说这本书里面，那我得到就是一个小 tips， 这样就是一个挺好的收获。那鲔鱼最近有没有因为工作或者一些状态去看一本书，然后从中获得什么经
验？我先延伸你刚刚讲的那个哈，就是我上礼拜才跟同事讲，就是如果你要改变某些缺点或是习惯的话，你要打造一个支持系统。像刚刚那个就是留一件事情明天起来做，像我就是，我就会尽量把会议约在早上。对，你这样你早上你一定会，
因为你要
必须要早起来，
对
对对，你一定会早起来去开这个会，
对，
那你自然而然你就会变得比较早起，因为我觉得人的惰性就是你很难去对抗它，对，那你真的就是要设计一些桥段或者设计一些东西去支持它。我最近看了一本我蛮喜欢的，跟我们编辑都蛮喜欢的，就是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就是我觉得这本书也很有趣，就是也可以连接到刚刚讲的，就是你怎么样把你学到的东西连接生活。他没谈那个概念，但原话我不太记得，但是我自己讲出来，他有点像是说，成年人的问题都是可以被重新解构的。我举个例子哈，就是我举最简单的例子，就是考试，就是大家一般人考试，我进去写一张考卷，那你看到它是是非题，你就是只会写圈跟叉，你不会写一二三四五。你看到它是选择题，你就只能写一二三四五，看到多少选项，你不会用简答的方式来回答这个问题，对，完全不会。但是这个就是一般正常的考试的状态，对，
而且是有正确答案。
可是现实生活或者是你的职场工作，它其实是没有这件事情的。对，它甚至是你连题目你都要重新定义。
对，
对，我举个例子好，就是如果今天老板叫你说，你可不可以今天把这个东西从帮我从台北送到高雄，我今天就要到。对，那你就会去想说，哎，那
我自己开吗？
对，我就有很多解法嘛，我自己搭高铁去吗？还是我用什么快捷吗？有快捷什么什么的？那这个东西它一定要从他，甚至你还可以把题目再重新思考，是我这个东西我一定要从台北送嘛，我是不是能不能在高雄找到一模一样的东西，我从高雄送过去就好了，我就不用花那么大的力气，就是我请高雄有没有同事或是某朋友的家人在那边，对，就是他连题目都是可以重新解构，
没错，
对。然后像火箭科学家里面一样思考，它里面就有很多这样子的案例在里面，他会告诉你说，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很多被我们自己困住的都是被这个前提给困住。可是这个前提他一旦拿掉，或是一旦就像是说你可能觉得说你一定要去广告公司做文案，对，可是你想做文案这件事，它一旦是广告公司发生吗？你能不能现在就开始开一个粉丝团这一些？对，你是不是能够开个 IG 账号？你能不能去一般的行销公司？对，你一定要去广告公司吗？或是你是想去广告公司，可是你一定要在那边做文案嘛？你搞不好可以先做业务，或者是怎么样？对，所以我觉得很多时候就是我们都被这个前提困住，导致我们在生活选择上 有很多停滞不前啊或是卡关的部分。
真的，
对，我觉得这本书它有蛮多这样子开放性 的想法。因为其实火箭科学家他们都是一群算是集人类智慧一群很聪明的一群人在那边去解决重点这些问题。它的难度是不是生活中你会遇到的，你生活中不会随便要飞去月球飞去月球飞去火星。 对，所以他们必须要用很多异于常人的方式来解决。
嗯 嗯, 嗯，
所以这本书蛮好的，推荐给大家。
所以你会建议职场人在上班也多看书吗？
会啊，这个当然我觉得看书跟不看书对我来说并没有太大的差别。我觉得那个差别点在于就是你要多做学习跟获取薪资这个动作。对，那当然不同的载体就是知识的载体，有像书是一种知识的载体，线上课程是知识的载体，像今天在听的 Podcast 它也是一种知识的载体。不同知识的载体有它的好处跟坏处。那书它的好处是至少以现在来看它的编辑的比较严谨，对，然后有很多国外的知识是在这边的。对于你肯定要上堂线上课，上到像火箭科学家一样思考这样的课不太不可能，因为线上课现在比较多做台湾产制的。 对，所以书它的好处，而且它最大好处可能就是它便宜吧，一本书200多块而已，那个课要1-2千块。 对，所以以现在来看的话，书当然是一个蛮好的一个获取知识的管道。
嗯嗯，像你啊其实是从大学就开始积极在做产出，对不对？你大学就有部落格，然后再做一些跟广告相关的分享。那从知识的获取跟产出这件事，你有没有什么一些故事可以跟我们分享？譬如说为什么需要做到产出，然后怎么建议大家在职场上应用这件事？
输出它是一个很好的逼你学习的一个动作。对，因为你要输出你有这样子的发愿或者是你这样子的行为，你输出就会一阵子就会干了嘛，你脑袋就会枯竭，你就变成是你必须要去做学习。对，
有点反而是逼自己这样再去学习。
对，其实跟刚刚前面讲的早起你要留一件事情在那边一样。对，就是你有一个目的跟挖坑给自己跳之后，你就会有那样子的行为，跟行为之后它就会变成习惯。对，你可能一开始觉得你一个礼拜写一篇就很多了，但后来你可能一个礼拜写个2-3篇，它已经成为一个习惯了之后就会很容易的进行下去。对，另外一个好处是它可以帮你逼你去整理想法。像我现在其实很少写比较长篇的文章在粉丝团上，可是我现在花很多力气在对做内部的分享。可能在看的时候是很零散的，但是当我做成 PPT 或是做成东西要跟他们分享的时候，它都会变得比较系统化，或是我重整过，或者我可以连接到其他的案例。对，所以我觉得这一块是输出它可以有效的帮你去整理你的想法跟归纳，因为一定是整理过的东西你比较好运用。
对，
所以这一块是我觉得重要的点在这边。
OK 所以你后来创业题目其实跟这个也很相关。那你创业之后有没有遇到什么样子你最大的挫折现在还印象深刻历历在目的？
创业的挫折其实
太多了，
真的很多耶。但是挫折我觉得大部分都是围绕着钱，我就是创业之后才觉得钱真的好重要。
对，以前上班的时候就领钱就好。
对，你每个月都会收到钱嘛，所以你也不觉得说就是钱它就是一个也不是不重要，可是它可能比较像是你可能然后刷钱之后你开始规划要去哪里玩啊，对，买什么东西，对，比较多是来自于这个。但是现在的钱反而是因为我觉得有没有员工之后那个压力又不太一样。假设一开始只有几个人或者只有我们自己人，那我们就是自己少领一点就撑过去就算了嘛。对，但是有员工之后你总不能叫他少领一点，
那就不好意思先打8折。
不可能。对，第二个是我觉得责任的范围变得非常的大。对，那个责任指的是不管是对员工的职涯的责任啊，或者是他们做错的事其实都会回归到你身上。对，因为虽然说在创业前可能也做很多大的案子，然后也是要去可能扛一些责任，可是你那个感受程度我觉得没有到压力这么大。
所以主要是钱跟责任。
应该说这两块印象深刻是原因是你可能之前觉得好像你可以理解或是可以接受这样的状态，
理性上，
对对，理性。可是你实际上遇到就会发现，哦，那个承受的压力不是
那你还记得你最崩溃的时刻吗？有这种 moment？
最早在宣传某个东西的时候，对，我先不要讲那个东西，以免 造成的二度伤害。
好，好，好。
对，在某个论坛里面，然后是用我们自己的账号，的自己人的账号去宣传，对，这件事情就被论坛里面的人发现
，OK，
对，然后发现哎，我是神经指数的自己人啊，对，然后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就在里面喧闹了一波。然后这个闹离波就延伸到啊，就是我们有一些其他的学员或是客户看到了这个事情，对，那他们就觉得说，哎，怎么发生这个状况？对，然后就变成是要一次去试图解释，或者是他们有很多是要抽单或是不想用不想上的事情，对。然后还印在那个论坛里面被禁言啊，就说是当下第一次遇到的时候，你就觉得说，好像品牌声誉受到伤害了，对，然后要怎么样跟大家去做这样子的解释，对。
所以第一时间你们是选择出来就解释一下，然后道歉。
对，就是去跟相关的人去了解状况，对，然后做各种的联系跟补偿，就是做了很多，就算遇到公关危机的事情吧，其实是。
对，
但现在心脏比较大颗啦，是当下看很大，现在回头来看，真的觉得那个时候真的，
然后就自己又成长了，
是一个小事情。对，
那聊聊我们最成功的专案吧，你会怎么觉得？你会怎么？你因为你产品很多嘛，
对，
你会觉得目前为止你最 proud 的？对
，OK。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有趣，其实一直来被大家熟知的比较多的都是独立书店，
因为就是卖到千万，你到底想怎样？
其实就对，就是它成绩比较好。但其实我们今年最主力在发展的业务是线上课程，对，只是就没有，只是成绩就没有独立书店这么好。
我觉得因为课程很多，然后独立书店是一个，
对，
所以很容易被记得，
所以就，
而且你们也不是第一年做啦。
对，做了三年了，这东西能做三年，我觉得大家应该觉得很不可思议。
你们三年的成长是怎么样？你们第一年卖多少？
我们第一年呢，第一年没有到，第一年卖了160几万的成绩。
Okay,
第二年到，我现在讲的是募资金额，
okay.
对，第二年到300多万，
这样
然后
其实也 double。
对，然后第三年就差不多
triple 了，
对，1100多。
恭喜，替你拍个手，
谢谢。
好了，那我们来聊聊那个独立书店为什么会这么成功。你观察到什么？
我觉得是整体的氛围吧，因为一方面可能大家对于理念是支持的，就是推广台湾作家或是多阅读这件事情，但是在阅读上大家可能都保持一个愧疚感吧，就是我可能没有办法读那么多，但是我觉得对，我觉得读书很重要。我就觉得我，
原来你卖的是
愧疚感，我自己心里有一点点这样觉得。然后第二个点是这种文青小或是喜欢这种氛围的东西，对，这种氛围，然后又会觉得说我在我无聊枯燥的办公室的座位上，对，有一个这样子的东西，对，它有点让我逃离了现实生活的苦闷，或者是它在这边宣示了某种的品味。这个当然确实是啊，你要想，你同样三四个同事，你桌上放独立书店，旁边放的这种印刷厂或者酒厂给的那个桌历，
或是那个保险业给的，
对，保险业给的桌历，你一看那个高下落差，
真的，
对，我们是
高下立派，
对对对，这个东西就是它真的是代表了某种身份跟品味。为了象征，因为其实不需要一个桌历大家可以生活，
对，
这确实是，就是大家在功能性上其实是不需要它的。
你们在卖一个奢侈品，
对，它其实是对我们来说，我们讲它比较多是，我们觉得这个是一个意义型的产品，
对，
我们是把桌历赋予了一个新的意义之后，就它在人们的生活中也产生了一个新的意义。
这完全是你之前文案的功力累积耶，
对，
我觉得你们推太好了，就你们的文案理念包装太好了，
谢谢。
那你们做这个桌历看起来就是一些纸嘛，后面一定不止这些。你们有没有这个专案后面觉得最辛苦的地方？
挑句子都很辛苦。
挑句子 对你们怎么挑？
因为其实我们几乎都是半年前就要开始做这个专案，对，就是跟所有的出版社联系，然后收句子，然后收书。然后第一年其实第一年最辛苦，因为第一年很赶，然后再加上第一年我们又很小，就出版社也不太认识我们，因为其实对他们来说，桌历他们很多是拿来当赠品用的，对，然后就觉得说这东西根本不会有人买啊，或者怎么样，对，所以第一年，那做到现在这一年，做到第三年，其实已经蛮好，很多是作者跟编辑他们会把句子挑好，对，
做出知名度。
最近还做到一个蛮开心的，就是有一个出版社的老板，他就来问我们说，我们明年的主题是什么？
哇！
他就想要去签类似的书来符合这个主题。
啊
哦、对，我就觉得说，听到这个事情、
就是，你已经引领潮流。
没有，就是觉得就是大家会开始关心这件事情，然后希望他也可以每年做出一个大家会期待。对，然后因为其实，在挑书啊跟做书，一开始我们人很少。所以几乎都是自己来，然后后来慢慢同事变多，就开始分散给大家，但是就会花很多时间在你从一本书里面去挑两三句，对，然后 每年做一个不一样的策展，就是让它的内容物跟整体可以旁边周遭搭配的行销活动可以不一样，对，那就要其实就看难度又更加一层，因为你要挑可能符合这个策展主题的句子，对，所以会变得是花很多时间在这些句子还有来回跟谈授权啊，就是谈授权也很麻烦，是遇到就是我们跟出版社都讲好，出版社也跟我们讲好，但是最终到作家那边，作家又觉得说哎、欸，我临时反悔，不想要、
oh,
对，那就中间就会卡非常多的事情在，
所以其实反而沟通成本是你蛮
非常高
的一件事，
这个我觉得大家很难想象这个过程，就是整个团队
你是365个人啊，然后再加上打枪的人，你可能要联系500个、
欸、其实没有到那么多，我们不是一个人挑一句、
oh,
对，我们一个人挑最多三句，所以大概
okay, okay.
今年大概180几，你光想要拿到180份合约，
真的
就超级难、
欸、
就超级麻烦，对，所以它有很多的无形的人力成本在这个中间。
OK， 哎、欸，这个其实独立书店是一个很好的具象把你的知识商品化的一件事情。對對對，你当初怎么想到这个？
我们当初的起心，最早的起心动念很单纯，对，一个是比较商业的考量，就是因为我们也没有做过产品或是募资这种事情，那我们就来做做看、
嗯、
对，这是一个非常简单。那第二个是我们就在思考那适合我们的产品是什么，
嗯，
那因为我们一直在谈一件事情，就是让知识为你所用嘛、
嗯、
那知识的运用这件事情就非常的重要、
嗯、
对，那我们就去思考可能像文学啊小说书啊这些东西大家怎么运用在生活上，
嗯，
对，听起来很难嘛，因为它不是工具书或是不是一般社会科学的书，有一些知识点可以用，
对
对，但是你可能是你在失恋的时候你翻到某一个句子它可能疗愈了你、啊、
对
对，或者是你在加班的时候啊，或是我像我们之前在写完的时候很常要去看不同的书去找灵感嘛，对，哎，这个句子它打动了我、
啊、
对，我们想说把这样的情境给挪移出来变成是一个桌立的产品，对，它在你的桌上可以去这样陪伴，
嗯，
其实说实在的以我们以桌立来看呢、啊，我们不是第一个发明在桌历上写句子的人，
嗯，
对，因为你说你一般的那种日历，你去小时候我可能家里都有很薄的一张的，上面也有每日一句啊，就是有小，只是它非常的小，
对，
那只是我们在独立书店啊，如果大家有的话你看的，对，它的主体是句子，
对，
就是你其实看不到今天看不太到今天是月几号，但是你一定看得到这个句子本身它在写什么、
嗯嗯嗯、
对，这个句子跟
作家，其实你是把比重也颠覆了，
对，因为我们的我觉得这个是设计师厉害的地方、
嗯、
对，就是在我们做这件事情的讨论过程中啊，他也抓到了我们这样子的精髓、
嗯、
对，这样子这个设计这个产品的意念，所以他就把这样子的设计呈现在独立书店上面，
嗯嗯嗯嗯嗯 OK， 所以这真的是你过去的经验统合，然后很多沟通造就的一个成功的转案，
对，
那最后我们因为其实以前鲔鱼是在广告公司嘛，就是我们俗称的乙方嘛、
嗯、
然后现在自己开的公司要甲方了，其实我们这边很多读者听众会很想要知道自己到底适合甲方还是乙方，到底怎么选这个工作、
嗯、
你会怎么建议大家？
我自己来看呢、啊，我会觉得这两个在实务层面上的差异有一点大，
嗯，
对，乙方是代理商
刚
来到的、
嗯、
乙方比较精细分工一点点，
嗯，
就是可能文案我真的就不用去思考媒体啊数字啊那些，我很多时候我就是在思考的这个句子跟下个句子，我这个标要下什么、
嗯、
对、
嗯、
或者这个品牌的 slogan 要做什么，对、
嗯、
很多比较多卡在这边，那但是如果你是在一个小的小型公司里面做行销做文案的话，你可能除了写之外你可能也还是要去对各种东西，你可能也变得是你必须要去做那个业务的窗口去对其他代理商或是合作的伙伴，
嗯嗯嗯，
对，但是在广告公司可能业务就去做业务的事情，或是 A 就做 A 的事情，
嗯嗯嗯，
然后我们就是负责想创意跟思考这件事情就好了、
嗯、
对，
就是
我觉得
大型的广告公司比较分工比较细，
对，我觉得分工有差别，
嗯，
对，
嗯嗯嗯，
还有一个就是在思考上面的差别在于啊，因为你通常在广告公司喜欢在广告公司或是喜欢在那个环境的人啊，他们通常都是喜欢接触各种不同的客户，
嗯，
对，
嗯，
就是我今天坐车，明天坐球鞋，
嗯，
后天坐化妆品或是什么的，或者说做食品，
对，
每次都有新东西，
嗯，
可是你可能在客户端你一年都在做这个零食，
嗯嗯，
下一年也是，
嗯，
对对，很有可能你今年做的事情你大概他可能两年一 round， 就是这两年会发生的事情下两年又会在同样的巡回，
嗯，
就能不能忍受这件事情，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个，
嗯，
一个状态，
嗯，
对，就是在你有没有对这个产品的热爱程度到这个地步，对，
嗯，
但是这两个就差别是因为假设你是在更大一点的品牌的甲方的话， 你可能可以决定的事情又更多。
嗯，
因为说实在的，真的到广告公司来到这边，其实很多东西都是很末端的。
对，
像是我产品，我可能都已经做好了，都已经有各种想好了，我是需要一支广告，或是我就需要一个网站，就是送到广告公司去嘛。
对，
那我现在回想，我现在想说，我们以前很想要提什么，哇，我要颠覆这个产品啊，或是什么，可是这非常难，因为他们可能花了好几年，都已经研发好、定好
了，
对，怎么可能让
你就帮我卖就好，你不要那边啰嗦，
怎么可能让你一个提案就这样子改变？对
对，
所以你在客户端，你可能你当到比较高层，或是你的客户端是有研发产品这样子的能力的话，你可能可以做到这些东西是更多的，
嗯嗯嗯、
对，你能决定的事情是更多的，
嗯，
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差异，
求新求变的就去比较适合，
对，我就比较适合做乙方，对，
嗯、
那对你真的对某个
产品
的影
响产品多一点的，可能可以去加，
或是你对某一个领域的热爱，其实你觉得说这个东西是可以当你一辈子的职业的话，
嗯、
我觉得也蛮适合去加方。
OK， 好，那其实走过这么长一段路的你，有没有什么最后一些建议可以给现在的职场人们？
以我现在我身边有蛮多都是，因为我新创公司很多都是比较年轻的伙伴，
对，
那我蛮想给这些年轻伙伴一些建议，就是我觉得很多时候在工作上啊，我们可能都想说我要把专业能力学到好啊，或是怎么样，但是其实我发现很多时候遇到的问题跟合作的顺不顺，然后跟专案成不成功，很多时候都是软实力的部分。
嗯，
对，就是沟通，对，或者是沟通协调啊、谈判啊什么的这些的能力，对，或是你有没有办法够了解一个人，然后知道怎么样跟对方合作？对，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能力都是很容易忽略的，就是大家不太会觉得说啊，我要为一堂沟通花钱，可是我可能愿意为广告投放课花钱，对，就是这个愿不愿意花钱这件事情，就代表你对这件事情的重视程度嘛，
嗯、
对。那大家非常容易去重视比较职场技能的一块、
嗯，
对。但是其实我觉得像软实力，或是像另外一块可能是自我学习的能力、
嗯，
像这种能力是各个职业、各个行业都可以贯穿的。对，我觉得这个东西才是大家更应该多花一点时间去重视的，
也才能更符合时事。
对，因为你看，假设变化这么快，那你可能不小心就要换一个新的产业，或是你在这个产业里面的工作可能突然就不见了，对，
嗯、
或者是你就必须要去做被指派做别的事情，对，那你的自学能力就很重要，跟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怎么样快速融入团队，或者怎么样去新的地方，像这样子，当然这可能比较适应变动比较快的产业，对，或者是像新创公司比较容易有大变化。你可能是在非常大型的品牌里面，你可能做的事情不太变的时候，
嗯、
你可能就比较感受不到。
嗯，
对。
嗯、
但是你怎么知道？你看像今年疫情，就有很多你不觉得它会倒的公司就这样就倒了。
嗯，
对，有非常多这样子的意外是你无法预料到的。
嗯、
对、
嗯，
所以我觉得像这样子的软实力跟这样子做好准备是，我觉得大家是没有那么容易去觉得它很重要，或是可以去理解，但是其实我觉得这个东西的影响是非常非常深的。
嗯嗯，所以是沟通力和自学。
对，我觉得沟通跟自学这两项是，听起来好像很 normal， 可是实际上是大家非常容易忽略。
嗯、
对，而且没有觉得说这东西我需要花力气来学习。
嗯，我非常认同。嗯，因为其实我们上工作坊的学员们嘛，然后很多人也会觉得说，怎么办？我都没有专业，但是我就是只有沟通做得好。但你知道，其实沟通做好也是一个专业。我就觉得大家不要觉得自己的东西不重要，就其实能够把一件事情能够把沟通做好，这已经是一件很棒的事情了。然后只是大家也要延伸使用这个东西，沟通是跟谁沟通，然后可以怎么把这个沟通流程做得更好，这样。好，今天非常感谢微鱼的精彩分享，听了好多好玩的故事，希望大家也学到很多。我们的节目是最近工作还好吗，希望可以陪你一起把每天过得更好。谢谢你的收听，我是 Between Goals 的 Grace。 我们相信职场不是一个人的战斗，一群人一起前进绝对会比一个人走得更踏实安心。我们会陪着你一起把职涯走得更漂亮。如果你也喜欢我们的话，欢迎订阅 Apple Podcast， 分享给你身边的朋友，也可以到我们的节目资讯栏追踪 Between Goals 的 IG 或加入我们的 Facebook 社团。那我们就下周见咯，拜拜
拜拜。